女孩却恍若未见，将周婉仪的资料放在了黄一鹤的桌上，把门关上后站在了一边。
周小姐，请坐。
黄一鹤指了指沙发椅。谢谢。周婉仪坐了下来，打量着对面的黄一鹤，中等身材，略有些发福，但并不胖，应该不是录像里的那个蒙面男子。哼，不过肯定是个色鬼。黄一鹤看到周婉仪时，眼里流露出的一些光芒，加上他和秘书在办公室里的口交活动，足以使周婉仪得出这个结论了。两人说了一些客套话后，黄一鹤开门见山地说：
周小姐，从你的材料和前几轮面试的情况看，你是一个相当合适的人选。
这么说，黄董事长决定录取我了。周婉仪故意显露出欢喜的笑意。
哼，当然还得看周小姐的表现了。
黄一鹤的笑容里，淫邪的味道已经相当明显了。
要知道，公关部经理这个职务可是非常重要的。不管是在公司内部还是外部，做出些牺牲来满足别人的要求是少不了的。周小姐，你觉得你合适吗？
色鬼就是色鬼。周婉仪心里暗暗骂道。出现这样的对话，她也不是完全没有准备。她并不打算扭扭捏捏地躲来躲去，这样只怕更会挑起对面色鬼的欲望。我并不是一个保守的女孩，如果客户提出不算太过分的要求，我会考虑的。对于这份工作，周婉仪是志在必得。为了宁蕊，即使是牺牲一些色相，她也要达成混进这家公司的目的。与其步步后退，让她得寸进尺，还不如故作大方。
好、
黄一鹤显然来了兴致。
要知道，身材和长相对于这份工作来说同样重要。你的长相当然是没得说的，可以脱下你的外衣套裙，看看你的身材吗？
周婉仪想不到他这么的嚣张，第一次见面就提出这样的要求，不禁有些心慌意乱，但只是一瞬间便镇定了下来，问道：黄董事长，这是面试必须的吗？
我这里的每一个女孩都必须过这一关，不信你可以问问他们。
黄一鹤笑道，下巴向站在一旁的秘书扬了扬。
当然了，周小姐实在不愿意，我也不会勉强。不过你知道，现在好工作可不好找啊。
虽然羞愤难抑，周婉仪仍是很快地做出了决定。好嚣张啊，算了，就当是在游泳池好了。哼，看我找到你的罪证后怎么治你。周婉仪心里一个劲儿地安慰着自己，缓缓将上衣脱下，又站起来褪去筒裙，然后紧张而又羞涩地观察着黄一鹤的举动。脱去了职业套装的周婉仪，上身是与套装相配的一件细吊带的淡黄色背心，背心小巧玲珑，紧紧地贴在她的身体上，显露出她优美的胸腹曲线。背心的下摆不长，刚好与下身的内裤相接。周婉仪的内裤是淡黄色的蕾丝三角内裤，在三角形顶端有一块不透明的超细纤维面料包裹着，只是面积太小，不能完全遮住春光，可以看见好几根乌黑的鼻毛从镂空花纹中露出头来。周婉仪很是后悔穿了这么一件性感的内衣出来， 再看黄玉鹤，眼珠子都快凸出来了。那秘书也是目光灼灼地盯着自己前凸后翘的身体，上下打量。周婉仪急忙双手拿着脱下的衣裙垂在身前，遮住自己的春光。黄玉鹤不悦地皱起了眉。
周小姐，能不能大方一些？你里面应该带着胸罩吧？那还怕什么呀？请把背心也脱了，而且不要遮遮掩掩的。
周婉仪怒火腾地涌了上来，急忙调整了一下情绪，冷冷地说：我认为现在你应该可以看清楚我的身材了。黄一鹤耸耸肩，
哼，现在各种媒体上的内衣表演是很常见的，想不到周小姐竟然这么的保守。像你这样对公司内部的同事都有这么大的戒心，还怎么开展工作呢？
周婉仪强忍怒气。好吧，不过这已经是我的底线了。双手抓着背心的下摆，退过头顶脱了下来。黄一鹤贪婪地看着只剩下三点式的周婉仪，好一会儿才恋恋不舍地移开了眼光，拿起电话拨了个号码，又将电话放下。我可以穿衣了吗？周婉仪问道。看黄一鹤的举动透着些怪异，正在暗自猜测的时候，房门突然被砰地撞开，几个彪形大汉闯了进来。周婉仪被这突然的变故惊得手足无措，尖叫一声，急忙去抢自己扔在沙发上的衣服遮在了身前，却见人影一闪，那个小秘书已经抢先将他的衣服拿在了手里。周婉仪这时已经知道自己落在了别人精心设计的陷阱中，只是不知道对方这个陷阱的目的何在。莫非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了？即使那样的话，难道他们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对一个女警官动手？却听黄一鹤嘿嘿地笑道：
嘿嘿嘿，周警官不用害怕，我黄某人可是个守法的公民，一不偷盗，二不抢劫，只是全心全意的兴办实业，报答家乡的父老乡亲。
站在一群穿戴整齐的人面前，他感到了一阵强烈的挫折感，看到那些男人不怀好意的眼光在自己又小又透的内裤上搜寻着，周婉仪下意识地将双手遮在了自己的两腿间。黄一鹤见了周婉仪尴尬的神情，得意地大笑道：
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想对我黄某人不利，哼，我黄一鹤也不是好惹的，市里省里都有我黄某人的知交，就算是闹到中央我也不怕。
黄一鹤说着背手走到窗前，窗外 A 市的全景一览无遗，尽收眼底。繁花锦簇的市中心花园，鳞次栉比的大厦如玉带般延伸到地平线下的高速公路，喧闹嘈杂的港口。黄一鹤指着窗外道：
你看这广场，这港口，这楼，这路，哪一样没有我黄某人的功劳在里面？你们这些小警察，吃我的，用我的，却不开眼的找我麻烦。要知道，我黄一鹤要是垮了，整个 A 市就得塌下半边天。